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系列的经文呢，可能我们上一次如果听到的话，第四章的讲道的话呢，就会有点印象。但是第四章和第五章之间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经文背景。第四章和第五章之间相隔了大概差不多16年，就说这个圣殿呢，它被搁浅，就是被阻拦重建，然后的话呢，到现在的第五章，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这个出来说勉励的话，鼓励犹大人重建圣殿。那么这个时间相隔了16年，哎，这一个时间相隔了16年呢，并不是犹大人不热心，刚开始，是犹大的敌人，他们还有当时的政权出面干涉，所以的话呢，就这个圣殿呢就被迫停止了重建。那第五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一系列的经文，我们就会觉得啊，这个犹大人很让神失望，对吗？觉得哎，这16年的时间，犹大人都在干什么呢？就是说让上帝很失望。所以的话呢，就借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口就责备。那16年过去了，这一段时间的话呢，这个时期呢，哎，这犹大人过得也并不像他们在巴比伦所想象的，回归到神所给他们列祖的应许之地，能够过着富足的生活，过着合神心意的，能够被神大大祝福的生活。与他们的想象不太一样。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就看见这一群回归的犹大人呢，他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也不得暖，然后他们撒的种很多，可是收的却少。哎，这一种光景的话呢，实际上可以说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想到的那个回归的这个，他们可以过圣殿的崇拜属灵生活，然后他们还可以得着神大大的祝福，五谷丰收，他们想象的是这样子。但是他们回归到这个神所给他的应许之地，跟他神想象的不一样。哎，我想过的生活没有，我想重建圣殿，圣殿也被阻拦了，而且这个阻拦的这个势力呢，是来自于当时的波斯王宫里面的决策，在上掌权的决策，使得这些回归的犹大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反抗和违背，所以他们被迫停建重建圣殿。啊，那被迫的，然后这16年他们过下来呢，哎，过得真的是不如人意。那这个不如人意的那个为什么这些犹大人他们过的生活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的称心呢？然后他们说，哎，我们被迫重建停止了重建圣殿的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我们已经心里面很苦，灵里面可能也挺苦闷的，我是满心的被圣灵感动回到神的应许之地，上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可是我却被迫停止。所以的话呢，这一个挫折已经让回归的犹大人有点说是苦不堪言，不知所措。然后再加上他们慢慢的收成不好，生活过得也不称心如意。而且他们回归到的这一个应许之地呢，可以说是没有像在巴比伦那样子的那一种物质丰富啊，还是 这个应许之地可以说是人烟可能还不是太多，就是说物资也不是太丰盛，所以呢可以说就像是有点，我打个比喻说，哎，从上海那么繁华的都市，然后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里面，或者是小县城里面，你买到的很多的东西可能都是假货。因为曾经有一个导游，他说他每一次从县城里面跑到城市里面都是买牙膏，买那些肥皂，他说在当地买不到真货，当地卖的全是假货。所以的话呢，这一群回归的以色列人呢，回归的这些人呢，他们就觉得，哎呀，我过得真的是不如我在被掳时期的那个过得那么的物质丰富的这种生活呀。然后还面临到这种重建圣殿也被迫停止，让他们可以说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挫折。那么上帝为什么这时候的话呢，啊，你不体贴我，我们还算不错了，你没体贴我们，你还要责备我们。在当时的犹大人的话呢，就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可能真的会有。因为这些犹大人的话呢，他到最后慢慢的时候，为什么神的先知会责备这些回归的犹大人，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些先知责备而是鼓励。为什么？原因在哪里？是因为这些回归的这些犹大人呢，当他们失去了这个重建圣殿的这个目标和热心之后呢，他们慢慢的怎么样呢？他们慢慢的在这16年期间，他们专注于热心自己的生活营造，而慢慢的去忘记了重建圣殿的这个使命。就他们在那个回归的犹大人，他们回归到这个应许之地，他们在那个时代，他们的使命就是重建圣殿。可是这些回归的犹大人，他们已经忘记了，慢慢的忘记了。所以神责备他们说：“哎，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但是的话，你们却任凭我的殿荒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责备。我们不要用现在的理解说，哎，天花板的房屋好像就说，哎，神连有屋顶的房屋都不让我们住吗？不是这样子哦。我们回到当时的那种经文的背景，那天花板的房屋呢，对于当时来说是一种那个解释呢，是一种很精美的一种装饰。甚至就说那个房顶用的那个木头啊，是用香柏木，就说很昂贵的一种木材，那也就是建圣殿的那种木材。那么这些犹大人呢，当时他们回归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很多的金银财宝的回去，然后回去，哎，这些材料啊，还有金银财宝啊，他们会带回去的，可能往往就说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是要为着重建圣殿而带回来的，但是哎，现在圣殿重建被阻止了，他们慢慢的就会把这些物资用到了营造自己的生活中。所以神的责备是责备他们只是埋头于热心的去营造自己的生活，但是却完全的忘记了神的殿还在荒凉，神的殿的那一个地方仅有一个祭坛，还没有围栏，甚至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可能甚至说荒凉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杂草丛生，去献祭的人烟稀少。荒凉也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可能我这16年来我一次都没去过那里去献祭，我一次都没去过那一个祭坛那里去献祭。所以的话呢，这个 神的这个责备啊，是很清晰的，让回归的这群以色列人清清楚楚的看见。你先看你自己住的房屋是怎么样的奢华，怎么样的华美，怎么样的装修精华。可是你去看神的殿，是怎么样的杂草丛生，怎么样的荒凉，可能起了很多的青苔。所以当这个先知哈该他这么样的去责备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也非常的虚心。他们听到责备，他们就开始去积极的组织起来。然后你看，我们在回归到其实为什么上帝要给这一些犹太人有16年的这一个时间，可以说停止没有重建圣殿这16年的时间，其实上帝很希望能够借着这一个时间，能够熬炼这一群回归人的这个灵命。就像他上帝很希望能够在这一群人当中，能够熬炼出像迦勒那样子的人。迦勒呢，他在那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也是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行走了40年，然后每一天风吹日晒，每一天吃的食物都是一样的，单一的食物玛拿。然后的话呢，但是他毫无怨言，他跟别的以色列人有一个不同的光景，就是他毫无怨言。那所以上帝给那个迦勒的评价就是说，独有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到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其实上帝你看，他用40年的时间在旷野当中行走，然后的话呢，让熬炼出了迦勒这样子的一种对神专一的信心。那么上帝也很希望在这16年当中，也能够熬炼以色列人的这个属灵的生命，能够像迦勒那样子的专一的跟从神，专一的不要忘记重建圣殿的使命。哪怕是那一些很年迈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回归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他们跟他们带着他们的儿子，带着他们的女儿，带着他们的孙子，然后在这16年的过程当中，这些爷爷奶奶可能已经去世了，可能已经回到了天家了，但是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孙子，那他们上帝也很希望这些人能够被熬炼出像迦勒那样子的信心。但是上帝很失望，回归的这一群犹大人呢，他们是埋头在自己的那个营造自己的那个精美的房屋，所以以至于上帝的惩罚就临到了这一群回归的犹大人。他们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却穿不暖。然后他们好不容易挣来的工价放在口袋里面，哎，这个口袋是破漏的，那钱就掉出来了。所以的话呢，就过到的这种光景的话，实际上是上帝也借着这一个来，借着这遇到的这一些挫折，遇到的这些，哎，你生活很艰难了，你应该来寻求耶和华。其实上帝很希望借着这一些惩罚，能够提醒这些犹大人，哎，你应该要记得多祷告，回到神的面前，不要再任凭神的殿荒凉了，不要再沉迷在自己装修精美的房屋里面，不要只是热心于自己的生活， 而任凭神的殿荒凉。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千万不要有像这些回归的犹大人这样子的一种心态。那哎，海德堡华人教会，哎，那都是那些我们选出来执事了，就让他们忙去吧。他们反正我们选出来，他们是应该忙的。然后的话呢，我们自己呢，只是坐享其成。我们对于这个教会可能是毫无都不愿意有一点点的这种侍奉，不愿意有一点点的帮忙。那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态呢，我们也是任凭神的殿荒凉。整个的教会不是仅仅是执事或者是传道人牧师的事情，整个教会是所有弟兄姐妹都需要参与侍奉的，都需要参与到祷告里面去的，都需要不断地为着教会祷告，然后不断地去传福音，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让更多的慕道友，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后的话呢，今年的话，我们的这个暖气的话呢，很昂贵。我们面对的这些，你看周围很多的人的话呢，都面临着这样子的一种困境。那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一个很好去传福音的机会，也很好的是说可以为他们祷告的一个机会，而不是说哎，我们已经选出来执事了，让执事们去祷告吧。哎，我们选出来我们已经聘请了牧师或者是长老啊，或者是传道人了，那就让他们去传福音去吧，我们就待在我们自己家里面去想着我们的安乐窝就够了。不是这样子，乃是就说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每一个信徒都要参与到这个教会的侍奉里面来，而不要有像这些回归的犹大人的这种心态，就是只热心于自己的那一个经营的自己的那个小生活，而任凭神的殿荒凉，任凭教会别的人都在很忙碌，然后自己的话呢就在坐享其成，不是这样子的。所以那我们也看到在圣经里面还记载的，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也有一个人他想重建圣殿，但是却遭到了阻拦。是谁？大卫。大卫王呢，他也曾经他住在华美的宫殿里面，但是他的心里面却想着哎，神的约柜还在会幕里面，我很想为神的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因为我住的皇宫那么华美，神的约柜真的就是神的约柜是很简陋很简陋的，我真的很过意不去。我能够坐在这王位上面，是因为万军是耶和华的祝福，万军是耶和华的恩典才临到我，我才能够有机会从一个牧羊的儿童到了一个以色列的国王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大卫王他是很一直心里面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的，但是呢上帝呢他却对大卫说，他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你流了人的血。那大卫呢他却没有因为上帝的拒绝而颓废，也没有说因为上帝的拒绝而说哎，那我就敲个二郎腿，我就等着我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就好了，不关我的事儿。没有，大卫呢他是很积极很热心的预备圣殿所需要的物资和木材，然后呢他还不断地鼓励他的儿子所罗门一定要勇敢很刚强的去完成这个建造圣殿的使命。甚至呢大卫呢他还要从他的私房库里面，就是他积攒下来的那些 金银财宝他都奉献给，很竭力的，他说我很竭力的奉献给建造圣殿所预备的这些材料当中。而且不单大卫他自己这么做，他鼓励所有的人，千夫长百夫长，以色列的长老们都要热心，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热心的预备材料，准备着给圣殿的建造。而且呢，他甚至那大卫王呢，他甚至在很清新的祷告，很安静等候在神的面前，为着圣殿的建造而祷告，而成为一个守望者。那么上帝呢，也非常的祝福大卫王。所以呢，他在大卫祷告了之后呢，上帝就指示大卫那一个圣殿的院宇怎么样的摆设，然后楼房、堂库，还有各种的内殿、施恩所的样式，万军之耶和华都一一的指示大卫。那么大卫呢，就虽然在他肉身的存活的这个时间，他的肉眼没有看见过真正的这个殿，这个物质所建成的这个圣殿的样式，但是他在灵里面他看见了，丰丰富富的，所以他记载了下来，告诉他的儿子圣殿应该怎么样建造。这也就是那我们看见这一个时期，这一个大卫的经历很像摩西的经历。摩西他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也是被神指示怎么样的去建造，完全的按着神的指示。所以呢，这群回归的犹大人呢，他们错失了一个机会。他们在这个停顿的这个时间，这个十多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像大卫王那样子的耐心等候，清心祷告，为着这第二圣殿的重建而不断的仰望神，而预备自己。所以的话呢，以至于神的责备临到这一群回归的犹大人，他们错失了这个十几年得着神的指示、得着神的启示的这个丰富的这个时期。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管是在我们任何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或者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常常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也会有被迫停止的时候。那么被迫停止下来，我们应该怎么样？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神的道路》，耐心等候神，耐心等候神。这是上帝要给我们在停顿的这个时期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祝福。但是我们要警醒自己，我们是否会错过，像这些回归的犹大人一样，会错过这个时期，错过这个上帝让我们在灵里面可以与他同在，可以与他一同瞻仰这个圣殿的样式的这个时期。其实回归的犹大人他们也非常需要上帝的指示，也需要非常需要上帝的启示，但是没有，这些犹大人他们没有耐心等候神，他们没有在神的面前清心的等候、清心的祷告，重建圣殿的这个使命在他们的里面，让在他们的灵里面不断的焚烧、燃烧他们，使得他们的灵命成长。没有，这些回归的犹大人他们只是埋头在自己的那个小生活里面，完全的忘记了神的殿荒凉，他们的心不会觉得痛，他们已经失落了，他们回归的目的已经失落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要回想，当上帝激动你的时候，上帝给过你使命的时候， 可是的话，你在这漫长的走在这个完成使命的道路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也迷失了？我们是否也失落了？还是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开始像大卫、像加勒、像摩西那样，我们每一天有不断的仰望、等候、守望，我们愿意做一个守望者。所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特别是在德国，中国人可以说信主的比例非常非常少的这个我们面对的这个困境，我们需要的也是很多的守望，很多的祷告。为此更多来到这里的很多的还没有被永生的神得着，他们很失落，他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的这个目标，他们还就说走在一条就是走向灭亡的道路，但是却不自知。我们是否就说哎，这不关我的事儿？我传了福音给他们，他们不信主，那怎么办？哎，怎么办？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不断的祷告。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信主。真的弟兄姐妹们，曾经就说有一个我没有见过这个长老，但是我跟这个长老的儿子在教会里面是同事。那么我就听到这个长老，他是在他是可以说是在订婚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他是订了婚之后他信了耶稣。然后信了耶稣之后呢，这个长老他就跟他的未婚妻就坦白，他说我是信耶稣的，我也不会改我的这个信仰。如果你还愿意跟我结婚，那么我们就结婚；如果不愿意，那么的话，那我们就解除这个婚约。然后这个他的那个未婚妻呢，也觉得无所谓，但是他的未婚妻不愿意信耶稣。那这个长老呢，就已经为他传给他传福音，然后的话呢，他也不信，然后就是怎么样都不信。但是的话呢，这个因为的话那时候中国还是在那个民国的时期哦，所以的话呢，这个长老的后面他又做了教会的长老。那他怎么样呢？他就说，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要是解除婚约的话呢，都对于女方来说是很不好的一种，就是名誉上面很不好的一种影响。那么，所以这个长老还是结婚了。结婚的话呢，儿子也有了，儿子也大了。一直经历过了文革，然后他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然后反正他的妻子就一直都没有信耶稣，然后这个长老呢，一直为他的儿，为他的那个，为他的妻子祷告。那你想想看，从十几岁，大概十七八岁，然后就开始结婚，就一直到这个长老将近八十岁，然后被主接回天家。被主接回天家了，这个他的妻子还没有信主。那等于是说，这个长老他已经祷告了很多很多年了，好几十年的时间，这个长老还没有看见他的妻子信主。可是这长老，我就听我的同事说，他的爸爸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为他的妈妈祷告。然后一直到了这个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就是这个长老去世了，又差不多将近了有十年的时间吧。然后他的妈妈在一次莫名其妙当中说：“哎，我要信耶稣了。”就跟我的同事说：“哎，我信耶稣，耶稣是真的，耶稣是真的可以救我的。”哎，真的，你看，就是说，当这个同事跟我做这个见证的时候，给我一种感动是什么？大概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我就知道，我们传福音了之后，我们需要的是 不断地为这个人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信主，甚至也许我们被主接回天家了，我们所传福音的，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个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的这些传过福音的人他信耶稣，但是上帝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耐心等候，而不是翘个二郎腿不关我的事那样子的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那种心态，不是。所以就是说你看在这个整个虽然说回归的犹大人他们让神失望，他们错过了这个灵命成长的这一个祝福，但是呢上帝的眼目仍然看顾着这一群回归的犹大人。他们在经历到这个先知的责备之后，他们短短的三个星期就聚集到上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然后当时的那一个河西省长又出来阻拦，出来阻拦了之后他们怎么样呢？出来阻拦了之后他，但是很奇妙的是没有勒令他们停工，而是说写了上奏到那个大流士王，在这个应许之地发生了这一个事情。哎，这群犹大人他居然在那里重建圣殿，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可是呢，这一群犹大人呢，他们很得上帝的祝福，很神的眼目在看顾着这一群犹大人。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的看顾呢，就是有保守的意思。哎，他们重建圣殿了，他们没有被迫停工。而这一个河西省长呢，他就有一个，他说他抱着一种中肯的态度上奏，他说：“哎，居鲁士王是否曾经下过诏书？”在第六章里面就曾经有这样子的一种记，就有这样子的记载，说：“哎，是否波斯王曾经下过诏书，允许犹大人重建圣殿呢？可否查考一下有这样子相关的文书？”哎，那这个大流士王呢，他寻找，就说下令寻找这个文件呢，他也是很细心呢，他找遍了所有的这个行政的。在国家的那个档，可以说国家级的档案馆里面都没有找到这些文件，但是呢在那个他们波斯王避暑的这一个王宫里面找到了，找到了的是备份的这个文件。这个备份的文件呢就特别的指出了，就说建造这圣殿是原来圣殿的三倍，而且所有的物资呢从王库里面出。然后这个大流士王呢，他为了彰显，他为了可能是说为了弥补他这个以前的那一些失误，他就更多的更积极的，就是说马上就从那个河西的那个库房里面，河西的那个税收里面直接拨款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而且圣殿所需要的献祭的牛羊也都从中而出。那对于这一群可以说是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的这一群犹大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美好的信息，因为他们已经把原来可能就说原来是从被掳回归到应许之地带回来的金银财宝或者是各种的物资，本来是要重建圣殿用的，然后就营造自己的小房屋，营造自己的那个营造自己的那一个美好的家园里面去用掉。所以呢他们这时候16年之后他们要重建圣殿，可以说物资是远远不够的。那真的是神的眼目仍然看顾这群重建圣殿的犹大人，所有一切的费用包括献祭的牛羊都可以从王库，一律从王库里面出。而且的话呢 大流士王他为了阻止，为了阻拦再次的圣殿会被重建，会被停止重建的现象，他居然下了又下了诏书，说凡是阻拦圣殿重建的那人都必须被处死，他的那个家呢，他的房屋都要变成粪堆啊！那所有的人，包括这些本来就一直虎视眈眈的这些这些犹大人的这些敌人一听，哦，谁也不敢出来阻拦，所以呢，圣殿很顺利的用了四年的时间迅速的重建，而且当时的那个河西省的各种官员，你需要什么物资我马上给，就是急速的遵行着大流士王所下达的这个命令。然后的话呢，上帝啊祝福所有的事情都凡事亨通，所以这一些回归的犹大人，他们是用了短短的四年的时间就把圣殿重建起来，就把圣殿建完毕。所以这真的是很出乎于人的意料之外，因为第一圣殿建的时候用了七年的时间，但是第二次圣殿重建，所有的人都很积极，所有的物资都很丰富，然后只用了四年的时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一系列的这个祝福当中，我们真的是很看到上帝的眼目很奇妙的在看顾着所有的神的选民。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被一时的阻拦，被一时的那个阻挡，或者说被一时的挫折我们吓倒，不需要，我们真的是耐心等候，我们花更多的时间祷告。那像马丁路德他不是说一朝一夕就能够一下子就能够就能够成为一个改革宗教改革家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体会到上帝的在那个时代的启示的。马丁路德他是每一天花三个时间，他一个人他说他一天当中最好的三个小时他用来仰望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包括大卫王，他长时间的在上帝的面前俯伏等候，他没有因为上帝拒绝他从他建造圣殿而感到气馁，而是很积极的预备物质上面的预备，然后他自己灵命里面当中的预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走这条跟随永生神的道路上面，我们也同样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命当中不断的去仰望神。神啊，你在这个世代当中，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我当如何行，我当如何祷告，我当为什么而守望，这是上帝很渴慕兴起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身上都有神渴慕让我们完成的使命和托付。所以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眼目，它也代表着上帝的视线视野。那这个在圣经当中的原文呢，它有一个从上看往下看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说就像是我们看蚂蚁那样子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有神的眼目看顾。所以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里面就是神现在所居住的圣殿，我们的里面是否在高举着耶稣基督？当我们里面在高举的耶稣基督，而不是埋头经营着我们那个小资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现在还蛮不错的富足生活，而任凭不管神的殿荒凉与否跟我们关系，我们是否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每一天都高举耶稣基督？因为当我们每天都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会成为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就会成为明光照耀。我们这个海德堡教会，当我们在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也会成为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一个明光照耀的时代。所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永生的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受挫折，当我们被拒绝，当我们在热心被熄灭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像大卫王、像加勒、像摩西那样耐心等候，倾心祷告在你的面前，成为那个时代的守望者。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今天的这世代，也成为今天这世代的守望者。帮助我们，不管我们是在病痛当中，在挫折当中，在难处当中，在通货膨胀当中，我们知道有神你的眼目看顾，有神你的同在，每一天都与我们一同度过，以至于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不害怕。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断地被你更新，不断地被你刚强，使我们在走这条专一跟从神的道路，不偏离你的左右。主啊，帮助我们完成你在这地上要我们完成的使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men.